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下第三章，就是约伯开始讲话了。约伯开始讲的话，既不是求答案，也不是质问上帝，也不是听朋友，就是他求死。这个我们可能要想一下关于死的事了哈。在教会，最近在讲约书亚记的时候，前两次应该是讲到，基遍人受咒诅，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这个咒诅造成很大的祝福，就是基遍人后来因着这个咒诅成为一个可以甚至说基督形象的人或保罗形象人，就他们受的咒诅就是他们要世世代代为奴，可是他们世世代代为奴刚好就是基督或者保罗或者基督保罗吩咐我们基督徒的，我们的自由在做奴仆，我们的自由在做主的奴仆，我们成为奴仆在于自己要做主人。那么即便人虽然不能完全说是顺服了主，他们可能是贪生怕死，但他们贪生怕死的理由是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人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于是到最后以色列人提出什么条件他们都答应，这就算是贪生怕死还是有个 正确对象，对象就算不完全是上帝，正确对象是上帝，而是对以色列人惧怕，但是他怕的理由当然就是因为上帝，因为基遍人远远强大到可以消灭以色列人，可是他们看到了一件事，就跟我们在看约书亚记一样，拉合是妓女，基遍人是被咒诅的，以色列人后来胜过爱城是说谎欺敌都是错误，拉合说谎，基遍人欺骗，他们最后胜过爱城也是欺敌，虽然是欺敌，可你就看到在欺骗在咒诅在做妓女的人身上显出来的比那个聪明能干的人还要厉害还要棒哈。我之所以要讲这个就是在讲到说人生啊，我希望能够给各位这样一个真实的提醒，我也一再讲这不是我的个性说不出来的，我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人，我的生活非常灰色，我是一个悲观主义，我看到事情都容易看到坏的地方，我不是一个很喜乐的人，但是即使是这样在信靠主越来越信主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每个人包括比较负面的人也可以因着神的恩典在这个负面里面发挥出那个美好的地方，就的确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确其实我们基督徒是乐观的，总的来讲是乐观的，而且一定是乐观，因为我们信一位掌管万有的慈爱的神，对各位我猜即使你是乐观的人，我们常常也有悲观的时候，而且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说活在现代，我觉得每个时代的人好像都越来越悲观一样，自杀率都越来越高啊什么，但我们又要活下去，又怕死又怕老，又要长命一点，但我们是又怕活下去又怕死，就我们活得并不快乐，我们死又有很多恐惧，这是世人基督会难免受这些影响，这些都是从罪恶来的，但是如果从我们认识神的话，一切的不幸一切的罪恶甚至包括亚当夏娃的堕落，就你能想到最坏的死亡魔鬼地狱罪恶，这最坏的东西，这些东西在神手里仍然可以成为工具，我们没有说这些东西是好的这些东西不好，但是可以成为工具甚至可以成为上帝使用的美好的工具，我们不能作恶以成善保罗说的，但是神在我们生活中一切的，这没有什么稀奇，我们一切的包括生老病死包括失业包括 我们平常最熟悉，我最熟悉的，难过的，罪恶就是体重增加，这好像讲大家比较能够接受，别的我们不好意思讲哈。就这里面也都有好的事情，我们如果肯学习的话，我们肯有信心的话，各位你记得约伯记吗？我们讲魔鬼在约伯记里面，或者撒旦在约伯记里面描述的并不是纯负面的，你可以非常负面，但是那是我们先有的一个观念，也没有错了，他是魔鬼是坏蛋，但是你看到上帝在使用他，上帝为什么这样使用他我们不知道，上帝为什么允许他这样做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相信是美好的。那我希望我们在这两次已经看到，以后能更看到美好的，包括我们对上帝的爱和信和敬畏是纯洁的。我上次用的字眼是无缘无故的，那个会让你们又想得更复杂一点，是纯洁的。但是那个纯洁的常常可以变成琼瑶小说式的纯洁，就是一个很美的字眼而已。我们讲是无缘无故，也就是我不是得到什么好处，就是纯洁的，因为他的爱感动我。那个爱我也再提醒，是我们能看到就是加略山的爱，别的都看不到了。别的你要说哦，因为家庭幸福等等，那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而且那不是常有的。因为加略山的爱让我们知道，上帝做的是美好的，包括他也可能使用，实在也使用了魔鬼。那在整个的故事里面，我们逐渐要看到了，刚才台琳也讲了，就是我们的朋友也是上帝使用的，而你受到伤害最大的常常是朋友和配偶，一个是约伯妻子，约伯的三个或四个朋友，但这也在上帝的使用中。那这些故事这些事情包括圣经的话，你可以说约伯记到最后42章吧结束了，可是每一卷书都没有结束，每一个读者读的时候都有新的领受或者说新的应用，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自己。好，我跟我的配偶有嫌隙或者有痛苦有冲突，甚至我们说离婚了，或者有一个死了，不管是这些都不必是小说的情节，我们生活中都有，因为财产的问题，或者因为照顾父母问题，因为对儿女婚事的问题，因为工作问题，因为投资的问题，我们吵得不可开交，然后或者有的时候不幸外遇的事情，那都造成很多痛苦。好，有人死，有人先死后死，这我们都有了，我们也迟早都会碰到。那可是这些事情我们都希望因为信靠上帝，这些事成为我们的帮助，使我们更依靠主。约伯的三个或四个朋友和他的妻子，看起来我们看到的是伤害，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最后的美好。包括我上次约伯记暗示他应该跟他老婆是复合的，因为他们又生了十个孩子，朋友应该也是复合的，因为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他是从苦境中转回，他的朋友也跟上帝和好。就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多看到生活里面因为上帝，因为耶稣的十字架正面。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还有今天我不知道会不会 cover 这么多哈，就是约伯在讲一个东西，我们最怕的但是也是好，也可以是好，但在这里还不算好，在我们生活中是，就是死亡。死亡不好意思讲啊，但是这也是很普遍的事。我说约伯记，你要把它讲得很深也可以，你很简单讲，我们每个人也都懂，也都经历，也是真的。你看多少人，他的死亡对他对别人是好的，我敢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各位，罪恶进入这个世界，罪恶进入世界，从创世纪讲，不是说我们在85岁什么时候突然中风或怎么样死掉，那叫死。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的，我们生活中也不是这样讲。圣经是我们生在死亡里，死在生活中，对不对？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吃是活着人才能做的事，吃了你必死。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 不是你死在床上心脏停止，你在犯罪的时候，生龙活虎犯罪的时候，你是一个死亡的人。死亡有非常负面的，但死亡圣经也有讲到非常正面的。圣经新约旧约都有讲到死亡是安息，死亡是睡眠。那么死亡的安息和睡眠可能有两个意思，都很好，有个还更好，一个就是安息休息。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息了地上劳苦，其实也终止了罪恶和痛苦。包括我们知道很多癌症病人，你喜欢他继续在痛苦中忍受那癌症10年20年，或者是痴呆，或者是 Parkinson 这几十年吗？就是我们求主要帮助我们能够看到，在神的手里，包括死亡也可以是一些不好事的停止。对我们信的人不只是这些，我们必须相信是一个安息，是一个睡眠。这是圣经讲的，在主里睡了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在天上的家前书都是这样讲。这是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在基督徒生活中还没有太多表现出来。那很多人为自己的接近死亡，或者亲人或者他所爱的人死亡，有很多的愤怒和痛苦。那这我们也知道很多，我们没有说不多，我们说非常多，我们也没有说这么好解，就这么容易解释。但是我刚才说的其实也不是什么很复杂的事。当我都不希望我们去多碰到这些，但我们都会碰到。当你至亲好友或者家人死亡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就丧礼结束了以后，如果你没有信心，有人说那就是问题的开始，就是因为你所爱的人，这世人都是这样，死了在办丧礼追思礼拜的时候很忙啊，然后处理很多东西啊，那么就很烦。可是到这些事都结束了以后，那个巨大的空虚思念会让你很痛苦。可是我也很希望，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真的知道他得到了一个有平安的地方去。如果他是基督徒，他如果不是基督徒，你还是要有平安。就那也提醒了你要怎么在世上珍惜你的日子，好预备迎接主。死亡其实也是提醒，死亡每一次任何人的死亡或接近死亡，实际上我说了死亡有很多的含义，其实也都是上帝在提醒我们。上帝借着生，借着死，借着老，借着病，借着好坏，都在提醒我们，我们活的这个现象的后面有上帝，你要归向他。你不要只把名利富贵或者这些东西当做一切，我们需要认识上帝。约伯哈，在这里表达出来的是对死亡的迫切的希望。那么我上次也提了一些哈，就是他第一个希望他根本没有，他妈妈没有怀他；第二个希望他妈妈能够惨难死掉。然后他的形容也在讲到死亡，从一个角度来讲是一样的公平，生活很不公平，有人长得漂亮，有人丑，有人婚姻幸福等等，有各样不公平。死亡好公平，也亏他在这么痛苦的时候想出不仅这么美的文学，而且是这么真实的啊。死亡让大家都一样。14节，君王、谋士、王子、婴孩、恶人、困乏人、囚犯、督工、奴仆、主人，通通一样。当然啊，他是他的说法，其实你要知道的是不一样。你记得吗？财主和拉撒路两个人死了以后去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地方，遭遇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生不一样，死也不一样。我们只能希望我们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对世人每个人都公平的上帝。那你需要有约伯在这里因为太痛苦了，所以他 这一段话呢是表现出一些正确的事，但基本上不是正确的。基本上我们说了，死亡好像对约伯来讲暂时停止他的痛苦，我们也非常同情他，我们不是不同情他。这些刚才台琳也有讲，我们实在是不太会安慰人，也不太会祝福人。就是我们讲的话，安慰人，就是你今天开始看到的，就是其实也很简单。我们都有这样经验，我们很痛苦或遭遇什么事，有弟兄姐妹来安慰我们或鼓励我们，因为感情很深，反而一点点失散就会变成很暴躁。因为感情深，所以那个所讲出来的话的力道也就重，那有的时候就吵起来。整个约伯记看起来也很好笑，从一个角度来讲，一个人那么可怜了，另外三个人那么同情他了，到最后他们是吵得很厉害，就好像癌症病人在那个病床上那里吵，还这么有力气吵，而且讲那么长的话，就一直讲一直吵一吵，然后他们都好像在抢个麦克风一样。约伯是越讲越长，说起来也很好笑，说起来也很可悲。其实这里面就是也看到一件事，就是约伯是觉得没有公平。你看悲惨世界，你不能只看到要对人仁慈，你看悲惨世界要看到有一个问题在讨论，就是正义是什么，什么才是公平，该不该罚，该不该放。我们看这也是约伯觉得非常愤怒，而他的三个朋友其实也在想到正义。你对上帝不敬是对上帝不义，然后我们也需要保，我们也需要活下去。我们活下去一个盼望，就是上帝是很公平的，不会不公平的。好，这些我们不也都这样相信吗？我们不也都有这种感觉吗？常常觉得自己很委屈，那么然后有的时候会觉得别人不公平。那在觉得不公平的时候，好，有一个公平的东西就是死亡，在那里安静吧。约伯是感觉自己活着实在太痛苦了。后来我倒觉得，就是我们讲到的，他有说他要向上帝申冤，就我们也不必把约伯想成系统神学家，或者他思想多周延。这每一个字都是圣灵默示，都有至高的权威，但是每一个也都表达出神要我们理解的。就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或痛苦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情绪，有我们的想法，约伯也有他的，他就觉得死最好，然后他有一点怨，那个怨里面呢，其实对上帝还是不公平。二十节，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光，他这个用法几乎跟约翰的用法一样，光常常指爱，常常指真理，常常指生命。为什么让我活下去？其实我们不是有相反的话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不是说多难兴邦吗？这通常都是安慰人的嘛，哈。你在艰难中啊，可能更好。但是约伯现在实在觉得奋斗不下去了。那他讲的话，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各位，我提这些经文啊，那我们是在查经，不是在讲系统神学，也不是在讲伦理。其实这对我来讲也是很重要。我有过一个惨痛的失败经验，应该是一年前，就是有一个六十几岁的一位男生，他太太说我丈夫是得了忧郁症，天天要自杀，我不能离开他。后来他们是从美国回来，然后我去看他，是很严重，他随时要自杀。我跟他谈了以后一个月，他还是自杀成功。就你怎么跟人讲呢？你怎么跟一个人他实在不想活下去？那位先生不想活下去其实也很少有，他不想活下去就是他被控告，他的确有过罪恶，就是很普遍的罪恶，但是他就被控告，到最后他觉得对不起他太太，他就 后来是自杀，他不是基督徒，但他是很有地位的。各位，我们怎么安慰一个想自杀的人？包括你自己，我们也都有这种时候。就是约伯的朋友就在那里要安慰他，然后约伯朋友听到，哎呀，我真是想死啊！他们不但没安慰，反而又责备他，然后两方又吵起来。也许这也是安慰，就是他不想死，他有一口气要吵架。23节，人的道路既然隐遮隐，神又把他四面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就是都非常叹，非常希望死亡啊。我不晓得了。假如你有朋友，不管是癌症，是精神方面的病，或者什么什么事，他不想活下去，而且他是那么盼望，用这么多字形容他想死，你是怎么说呢？你会说什么呢？你大概各位我们会说啊，耶稣爱你，不要死啊，这也是很好。那么如果他生气说，耶稣哪里爱我，爱我到这个样子，也许你就跟他朋友一样生气，你怎么可以骂耶稣啊？然后就超前，这那个提曼以利法就这么说了啊。好，这是人的第二，约伯以外的人第三次讲话，约伯的妻子讲过话，现在是提曼人以利法。提曼在耶利米书好像40几章有讲过，这是以东的一个地方，是以出智慧人出名的。第二节，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了。那第一句就不再安慰，再责备了。我就说嘛，他们一定是感情很丰富，然后那个出手的力道就很重，不是坏事，可能那个爱很重，但这爱就他受不了。那我们也必须说，各位，我们不能只讲到说我们要怎么讲话，我们不能只讲到我们怎么讲话，其实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要怎么听话。很多时候实在是讲的是很好，但是我们听不进去。各位不是为我找借口，因为我常常在讲话，你们在听话。是我常常讲的不好，不是你们听的不好。好，就是约伯在那里，其实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嘛，他听不下去了，应该很同情的，也知道他们也同情，他在那里痛得不得了嘛，他的处境还不够让人同情吗？但是约伯在一直讲怨，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被打断。我想讲话了，谁能忍住不说啊？下面的话我都觉得可能是同情的话，但是也是在责备，也可能没有错，但是你这个时候说，起码约伯就很不高兴了。你素来教导许多人，又坚固软弱的手，可能这是一句称赞的话，安慰的话啊，约伯你好棒啊，对不对？我们不是都说这样吗？跟小朋友也这样讲，其实你很好啊，很棒啊。你的言语曾经扶住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所以有的时候失败的确是很好的事，失败让我们当然可以让我们绝望灰心，但也可以叫我们更谦卑，而且更有体恤人的心。英文同情 sympathy， 有一样的感觉。你常常在失败的时候，那种不会失败的人，每次考试都第一名，他不会体恤我们这种每次都最后一名的人，他不会体恤，他说多念点书就好，哎呀，少看点电视就好了。我就是这样，我们念很多也没有用啊。那直到有一天你有不能过的关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弱了。那么约伯现在有不能过的关，他朋友讲的是真的，但是他把它放在一起呢，约伯就很难受了。你看第五节，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哀祭你必然惊惶。这话讲的都对，是这样造成的。我们也不一定能够说以利法讲的一定不对哈。各位，整个看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只能说约伯最后是被称赞的，我们不能说他的话句句都对， 就如他朋友的话也不是句句都错，我们也不必太做心理分析啊，因为他缺少爱或怎么样，我们不一定知道。如果你要分析也很好，你们在小组要讨论也很好，就我说这些我们不是绝对的。圣经当上帝没有出来判断说这样对或错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弹性空间，就好像畸变人的欺谎一样，整个那件事神没有讲任何的话，没有说对也没有说错啊，就是一定是欺谎一定是错误的，但是神他们因祸得福也是真实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